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有问题欢迎您提问。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不知不觉啊，七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然后孩子们的暑假也就快面临着尾声了。我们好像在这个暑期里基本上都是请您跟家长朋友聊一聊怎么样帮孩子过好暑假呀，做些什么事儿啊。那现在呢，我想就把我们的思路啊放眼到开学之前要面对处理的一些事情哈，家长们该怎么样帮助到孩子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那大部分孩子是回学校了，可是呢也有一部分孩子他和其他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在也就是前两天哈看到了一个报道，这报道呢他报道的其实是一个加拿大的家庭，夫妇俩。我看那个先生的照片有一点皮肤有一点深色，我不知道是不是印度裔啊。女士是白人女性，两个夫妇，一个夫妇呢，这对夫妇有五个孩子，大的就已经挺大了，十几岁了，小的还在怀里抱着呢，好像才没出生多久。那这个家庭呢，他们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啊。原来他们住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这是一个大都市了，他们就搬到了一个叫新布伦瑞克省那个里面的一个农庄里面去哈，过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那当然就是什么养小鸡儿啦，什么种庄稼啊，种菜啦，这个做点什么罐头火腿肠啦，这个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呢，五个孩子他们就进行了 homeschool。 因为原来去他们的学校啊，就搬家之前，这个妈妈的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每天要往返送孩子，然后孩子的学校停车也不方便，要拖着大的带着小的，然后走好几个街区，他一天要往返四个来回。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辛苦哈，他还觉得说，作为他们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学校现在里能够提供的一些东西和他们的信仰就脱离，就感觉越来越远。种种原因吧，让他们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现在看来呢，看照片还是蛮和谐的哈，一个屋子，大长桌子，五个孩子围在一起，拿着大大小小的书本画笔一起学习，或者是一起读书。因为他的五个孩子，妈妈说有的孩子比如说就是读书有天赋，那学校里基本上找不到他能读的书。还有的呢就是他就经常受别的孩子的霸凌，有的呢是有社交障碍。总之吧，自己在家里这样一管一带，好像他们的个性都能够因材施教，都能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那这就带出一个话题，很想请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上跟家长朋友聊一聊，这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儿哈，是不是可行呢？您怎么看？
皆大欢喜这可能是真的哈，因为我听起来呢，要让一个就是父母下这么大的重大决定，这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你这个整个大环境，居住环境的这个很大的变化哈，
没错，就当
我说实在话，
当农民了等于是。
对，我说实在话，这个谁不向往这个田园生活哈？尤其是我们陶渊明先生说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的那个，是那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种美好的。就是美好的世界吧。
对，
但是我觉得会让一个家长做这个选择，倒不是距离很远啊，或者是说妈妈爸爸有多麻烦，我觉得基本上是学校教育的品质说服不了家长。否则哈，如果那个学校办得非常好，把孩子教育得很好，你说家长再辛苦再累，大概大家都很愿意牺牲自己给孩子的教育，这个去完成他最好的一个环境嘛，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普遍的 学校教育非常普遍，不是只有加拿大，美国也差不多哈，有这样往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会往下滑这个现象呢，有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现在的老师他们成长的这个年代，他们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哈。那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呢，基本上他小时候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他的价值观就是在那个大时代的价值观就越趋近于自我中心。因为自我中心的人啊，他久了以后，他是比较不愿意付出额外的东西去照顾别人的。比如像您刚刚提的这个例子哈，那个家里面有一个那么聪明的孩子，但是在学校找不到相对应可以让这个孩子念的书，我觉得很大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老师不够努力啦。
是还没有照顾到他，等于是
对对对。然后另外的这个孩子会受到霸凌，如果学校老师可以处理的好，你觉得家长愿意去扛那个责，就是扛这个额外的责任吗？不需要嘛，对吧？因为学校有学校的环境来制约孩子的行为，来规范孩子的行为，这样的环境不是一般家庭他能够马上就拥有的，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促使让家长就是下这么大的决定，我觉得这个是学校教育真的是要去好好面对、好好检讨的地方啊。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的信仰。其实在美国也一样，我遇过的就是在家教育的一些家庭哈，蛮多部分其实从白人家庭开始，那大部分呢就是有信仰的家庭。在几十年前的公立学校，基本上小孩子上学的时候是要读圣经的，可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就没有了。那这个对于一个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的父母来说，他不太能够接受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因为信仰的关系，然后就开始去思考在家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呢下定决心之后，因为基督教的信众也不少嘛，所以刚开始在这个西人的环境里面，蛮多是基督教的家庭就自己在家教育了，这个是蛮普遍的现象。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就是会有华人家庭也开始向其看齐哈。那华人家庭倒不一定他是基督教的家庭，他可能有的是没有信仰的，有的是有别的宗教信仰的哈。那基本上他们也开始就是赶上这些潮流吧。
这很有意思哈，陈老师。我记得我爸爸就跟我讲过，他小的时候就是那种上私塾啊，就是家里还是得有条件的，然后有个那种乡村的老师。然后私塾先生那几个小孩送到他那里去，一起给大家这个教什么三字经之类的，读那个时候的书。其实想想看，那也就是一种很就是比较早期的这种 homeschool 嘛，可以这样理解吗？
当然是可以这样理解。
OK，
应该是鼻祖吧。
哦，这倒也是。所以说它是可以存在的，只是说。你会看到不同的家长他可能提供的教师的资源啊，就是你的教学水平啊等等，会有一个差异，对不对？
对，这个里头就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哈。比如说有些家庭他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那他可能也请不起别的老师来教孩子，所以基本上呢他就基本上呢他就会是比较局限在自己的环境里头。那局限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呢，你房子也不用租嘛，因为就在你家里面嘛，对吧？那有一些户外的课程就带到公园去上啊，这样。那老师的薪水当然不用付啊。
自己就担任了，或者几个家庭可以互相的去交换哈。
对，然后呢慢慢的就会有觉得有不足，所以以前的这种在家教育比较多的是在小学的阶段，但上了中学以后，有些家长他觉得像有些科目他 handle 不过来的时候，那他这个时候还是会把小孩送到学校里头去。好，那可能 也有一点跟学校商量，就是某一些课程他可能就请假回家，那反正家长他就负责，用他的方式，用他的这个内容，然后能够帮助孩子学到那个学科。当然他虽然是在家教育，那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手续的哈，比如说父母要写一个教育计划到你的市政府，至少是市政府那个地方去申请许可，然后你申请许可之后呢，你还要回到，比如说你的户籍，你居住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有当地相对应的小学，对吧？那你就必须让你的孩子在一段时间之后回到那个学校去考试，证明你的孩子的确因为在家教育，对，能够达到那个水平。那如果可以，那当然就继续；那如果不行，那学校可能就或者教育局可能要找你说，你要去做一点 modify， 你怎么去修改你现在的状态？好，那我觉得有一些比较良善的地方，他们甚至还是会告诉你说啊，如果你缺的这个，如果你缺的那个，你可能可以到哪里去找到资源，可以让你的这个教育做得更好。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良善的基础啦。所以后来也成立了很多的 homeschool 的这种家庭的 group。我还记得有一个，那是我的朋友哈，他是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他也在大学教书。然后呢，他一谈到那个在家教育，他就非常的兴奋。
哇，为什么他就兴奋？
因为他非常喜欢打毛衣。
难道他可以一边教孩子一边打毛衣吗？
哎，对。然后呢，他的女儿，因为他是当奶奶的人哈，那他的女儿就是实施在家教育。那我为什么特别提那个打毛衣呢？对于他来说，他是以科学性的这个分析来看人动手的这个能力的学习。那他们会认为，比如说学校啦，或者是不管私立或公立哈，慢慢的为了这个，就为这个量的问题，有很多必须经过时间很仔细的，然后老师跟学生之间相处的时间要多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品质，慢慢的他就达不到。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在家教育，那时间是可以自己安排的嘛，那时间也可以付出比较多一点。
好的，那么在家去这样子实施 homeschool 的话，它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好处，或者是家长在做这个决定之前要先想一想可能自己做的这种家庭教育会带来哪些问题，这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在休息过后请陈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拨打我们的热线。继续节目之前呢，有一个讲座的消息非常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呢是关于美国的一些市场吧，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宏观的一些分析。主讲人呢是 Jerry Zhang， 因为 Jerry Zhang 我也在节目上跟他有做过访谈啊，我也是感觉他是非常非常的专业，以往他的讲座呢都是非常的火爆啊，即使他讲几个小时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些市场的宏观的状况发展对我们每个家庭未来的生活，我们个人的投资，我们买房还是做股票投资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也不对内容做详细的介绍，就是真诚地告诉一下大家，如果你有时间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现在的经济发展也真的是大家说法看法都比较的多，我们有机会去听听看 Jerry Zhang 他是怎么样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的。这个讲座的地点呢是8月2日下午3点到6点，地点呢是在 Cupertino 的North Wolf Road。如果大家有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想报名，您请记住这个电话408-833-3655 408-833-3655。好，这是讲座的消息。那回到我们的话题上，陈老师欢迎您回来。
是，
刚才讲到了在家教育，听起来是挺美的哈，领着孩子们又可以去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的家庭，孩子们家庭教育也有更多的时间出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甚至是旅游啊，然后也可以因材施教啊。但是我觉得这妈妈其实也挺累的哈，你要去既当妈还要当老师，这个工作量就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如果你又不是师范学校，不是老师毕业的，怎么才能够胜任这个角色？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我们并不否定这个师资教育的重要性哈，但是师资教育也有师资教育的一些它的一些框架吧。你在一个系统里头出来，你就会像那个系统培养出来的人一样啊。那没有一个系统它是完美的啊，所以必然在这个过程里头，它也有它的瑕疵。那家长会选择在家教育，就是因为这个瑕疵而出走的。那家长就必须有更高的能量哈，来展现出他能补这个不足，否则他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变动。
对。
你要在家教育，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因为你在学校，孩子如果是在学校，你是家长，不管你上班，你做家务，你自己还是有自己可以独处的时间。
嗯，
但是当你跟你的孩子变成学生的时候，那个时间的那个安排，的确就会变得比较就会变得比较辛苦。所以第一个呢，你如果决定这样做的话，你的体力哈，可能要经过一点训练吧，那特别在这个体力上面可能需要给自己做一点功课。第二个呢，就像刚才那个讲座，除了跟你自己家庭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关系，那家长当然会去想要去听一听。但是如果有一些讲座它不是那么立即的跟你的家庭产生这种急迫性的关系的话，你也得去听一听，因为你开始要变成老师，你绝不可能只带着自己以前受教育的观念或者是那样子的知识经验然后就来教你的孩子的，这是很不划算的事情。所以你自己要先成为一个新的学生，去学你以前可能不太清楚不太知道的这些，这个是第二个你要花的时间。
嗯，
所以你没有好的体力，基本上就千万别去随便考虑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第三个，它也有可以允许你在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个比例上哈，你可以去请什么样的老师，比如说英文，那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华人家庭就会担心说，那他英文没有像母语啊，他不是他的母语嘛，哈，
那没有那么标准。
对对对，所以你要做在家教育的话，英文这个部分的确是可以花钱，请老师到家里头来教，这是没有问题的。OK， 可是你也对，但是他不允许你每一科都去请外面的专家来教孩子，那
允许估计成本也太高了吧？
对某些人来说他是可以的哈，但是呢，如果你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那等于你去办了一个私立学校了，那就不叫做父母做的在家教育了。 对，
对，
所以他在法规上他还是有一定的规范的。
嗯，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大家价值观信念相似的家庭朋友，他们合作在一起哈，来共同的执行这种家庭教育，或许会分担一点家长的压力。
对，所以这个部分呢，为什么前面那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有蛮多部分是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哈，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共同互相抱团取暖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同一个教会的，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就不会离得太远，那你几个家庭要去合起来做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了，要不然不现实啊，离得太远了就不现实。
这倒也是。嗯
嗯，
好。那如果要实施这种教育，他们所使用的教材，家长有多大的自由度来选择这个教材？因为你在公立学校里，每个学校他选择的教材也可能会不一样。
是，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基本上就是你自己选的。 你反正呢能保证那个结果就行、啊、就是我刚刚提过，就你必须，你的孩子必须定期的到学校去考试嘛，那考得过那就代表你是 OK 的嘛。
陈老师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案例？会不会这个孩子在家学，如果父母真的很尽心的话，孩子会学得很快呀、啊？他可能 会比学校里要学得超前、嗯、我觉得
就在知识面上这个是有蛮多成功的例子。 我自己当然也接触过哈，然后我也做过这一类家庭的顾问吧、嗯也的确在知识性上面可以很快，因为他不需要去像你在公立学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他一个班级二十几个孩子或三十个孩子，一个老师他必须去顾及其他的孩子对吧，
学习的速度，对，所以要不能太快。
对，哪怕以前我在这个天才班里头都有数学特别好，他一下就做完了，那天才班里面的孩子不是每一个数学都像这个数学特别好的那个孩子的水平那个速度那么快，所以当老师的你还是得要考量这个平均一点的这个进度。好，那这样对于对于在家教育的这个环境来说它就很不一样了嘛，那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去为其他的孩子做这么大的考虑。
是所以说的话，现在的在家教育陈老师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我看了一份资料说疫情的时候就是一过后哈，这家庭教育的数量就直接翻了一倍，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从2020年春季到秋季之间 homeschool 的家庭翻了比例翻了一倍，从占比 5% 上升到了 11%。 这数字不算太小了，就是十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有一个孩子是家庭的教育。
对，因为这个有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其中两个比较明显而且是影响可能比例也比较大一点的一个因素，就是疫情的时候很多家长也在家工作。
哦，
啊，
孩子也上网课哦。
对，然后孩子也上网课嘛哈、嗯、那当然疫情之后孩子是都回到学校去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大人的工作呢他也就变成了work from home。
对，远程
上班了，对对 ，remote 可以去、嗯、去那个。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而且这个相处 COVID 期间相处个两三年一段时间下来，其实很多人也就习惯了在家教育了，那是被迫的在家教育啊。然后他们可能也看到一些好处啊，比如说哈、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现在的这个学校教育环境里面。家长也很担心说孩子会不会受到这种类毒品或者是毒品或者甚至电子烟的影响，有没有？
嗯，确实。嗯，
对，在以前那毒品那是不可能进校园，或者是那就是斩钉截铁的违法，可是现在呢、嗯、有一些以前斩钉截铁违法的毒品现在它已经不是就是没有去禁止它了。
嗯，
那这种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他是会担心的。好，那另外一个议题呢就是这个很多网络的教学的资源也比以前就是比疫情之前那要更完备很多。
嗯，所以家长也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源。
对，找到更多的资源，那对于他要实施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更方便了。Yeah， 那当然还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性别的问题。
对，现在公立学校所讲的性别特别的多，所以有些家长也难以接受。
是，那当然了，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他就是官宣说官方只承认什么样的这个性别嘛哈，
对，
就比较回归到原来传统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蛮多比例是基督教家庭出来做 homeschooling，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相信的是人是神造的，那神只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你要用后天的教育的环境知识来告诉孩子说不是这样的时候，那很多信仰有信仰的家庭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去解释哈。
是，甚至在波士顿也有基督教的家庭的一些家长，他们就站出来做了很多的分析哈，就是说你一旦这个政府承认了男生跟女生的性别之外的各种不同的这个性别，那个花样挺多的，那政府要花多少钱，光是改你在申请表上面的那一个小格子，就性别那个小格子，就要花掉多少钱、嗯、啊，就也有家长站出来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分析。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进入到休息阶段了。休息之前提出一个问题哈，请陈老师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解答一下，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妈妈可能就是妈妈，爸爸就是爸爸，但是他到学校里对老师，他天然的就会很服从和尊敬，但是他觉得家长说话就不一定那么听啊，这个角色一下子就混在一起了，你又是老师又要是妈妈或者是爸爸，这时候家长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那我们休息过后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发表简讯发表您的意见。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就刚才我们播放的广告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再叮嘱一下啊，欢迎大家呢从8月1号起收听我们的晨间节目，除了我们原来的5点到7点，我们又新增了7点到8点，那当然7点到8点是以前的晨间新闻啊，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节目时段现在是积极的在征求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您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您最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非常诚恳的欢迎您给我们发个简讯，或者是我们发给您的问卷调查，请您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啊。如果简单的话，您就发送简讯到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您就发送您的建议内容，比如说，哎，我想听早上，我想听音乐节目啦，或者是我想听一些让我能够放松心情的，还是说我特别听一些想听某一些新闻，还是一些生活类的内容，都非常的欢迎您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啊，发简讯给一些您的建议到888-275-1628。好，回到我们的节目上。那陈老师，回到刚才的话题啊，妈妈转换成家长，或者是爸爸转换成老啊，妈妈转换成老师或爸爸转换成老师，这里面要怎么给孩子做做心理建设吗？
那当然需要，对，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哈，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嗯，哦，
对，
要建规矩了。
规矩。对，立规矩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在立规矩之前，就是这个您提的一个非常重要重点，就是这个角色的认知哈。
嗯，
父母跟老师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对，
你这个基本上在学校说要跟妈妈一样了，小孩跑过来跟你抱一抱，小小孩可能还行，孩子的年纪如果小学3年级以上。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所以像类似这样子的对于角色的认知，他的行为举止，他的分寸，我就会建议家长你把它列出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取得一个共识，然后要再三的哈，你跟孩子讲一遍，那是可能是还没有真的是入到他的这个骨髓里头，所以呢，再三的去演练，然后再三的去把这个认知调整好，然后之后再来立这个规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开始，否则孩子自己都会搞不清楚，那你就会疲于奔命，你自己就搞到最后，你自己如果觉得你也没有办法去坚持，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些变化的话，那这种在家教育就会可能就会。是被公办吧。
嗯， 好的，那对于妈妈来说，她的这个角色适应，我觉得也有点挑战啊。老师她是比较权威的，很理性，妈妈就是她是很情感上的一种关心，生活上的一些照顾，那这都统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您觉得对做母亲的，因为我想象更多的这种工作会落在妈妈身上哈，做母亲的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呢？这也是我们节目马上结束前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妈妈还是值得去看看学校的老师，多跟学校老师去谈一谈，我觉得她一定可以从学校老师的经验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好，那如果学校他一般的学校我所接触的哈，就听到说啊，家长他愿意做这个在家教育，其实学校也都挺支持的，因为毕竟美国还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啊，也比较鼓励多元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哈，所以这一方面呢，华人家长千万不用害羞啊，你是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免费咨询的，一般来讲都还挺愿意告诉你的。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反正横竖你要写那个教育计划送到那个局里面去获得允许嘛哈，所以你也可以在写的时候或写之前可以到这个教育局里面去把你的疑惑把它提出来啊，就是说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那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甚至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我完成我的愿望啊，那基本上教育局这边也会提供给你这个方式哈，那甚至他们也会告诉你说啊，已经有登记有案的这种 homeschool 的家长团体也可以去接触。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形式。那一开始你可能如果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你也可以把就是 minima 的课，就是 minima 必须由父母来上的那个课，你把它上了，那其他的比较多的那个时数的课程，你不一定马上有这个条件请到你认为合适的专家，但是因为你手上有其他的 homeschool parenting group 的这些资源，你也可以请他们来支援你在这个部分。好，那你就边做边学，看看别人是怎么既当妈又当老师。我觉得对这种亲自去接触的，现场实地的去观察的，这种学习是挺快的。
好，谢谢陈老师的建议哦。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
好，再见。